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朱文蒙，大家好。小贝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马挪亚和他的太太献祭给耶和华的使者，同时他又问这个使者的名，那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，我的名是奇妙的。同时呢，就在这个石头坛上做了一个自动点火的韩国火锅，然后就随着火焰升上去了。那我们这个奇妙算是讲完了吗？
哦，妙这个字左边一个女，右边一个少，那就是少女啊。
妙这个字左边一个女，右边一个少，就是姐妹不够的意思。
哦，又要被人家骂
了。拆字解经又来了。这个字的确能够让我们稍微看见，在神与在人无论有多大的差距啊，那真的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。
哦，这个叫做奇妙。
哎，这个叫做奇妙。那在士师记里面，人越往下掉呢，神就越要行这个奇妙又奇妙的事。神仍然是往上升的，并且借着这个奇妙的经历呢，就为他们带进来的哎，这个士师记里面小贝的青春偶像英雄人物曾孙。但是哎，
什么又曾孙？
啊，又是
曾孙，曾孙，我搞不懂，你是国学读太多了，动不动就曾孙，曾孙杀人是一个很，就是不要再谈这个事情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就用英文讲啊 ，Samson。
那我们就讲 Samson 可以吧？
没有，还有我们还没讲完，
不要再讲马挪亚了。
十三章你要把它讲完。
十三章还有什么东西？
十三章他就讲64节，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。给他起名叫参孙。
嗯，
下面这句话很奇怪，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于他，在马哈尼代，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。这句话让小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！
丈二金刚都来，这种事他偶像的术语啊！
嗯嗯。好了，就是让小贝感觉很疑惑、
啊。你要找偶像，也找一个矮一点的偶像，哦、好不好？对啊，
太高了。
那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解释嘛，这完全是替他爸爸妈妈着想，体谅他这个老爸爸，是不是？和他这个客家人妈妈。
嗯，怎么说？
一个小孩要生下来都还不懂事，他就已经被耶和华的灵感动，力大无穷，他爸爸妈妈怎么照顾他？
就是这个原因了、哦。
是啊，他总不能做 Superman
了。这个灵的感动就特别，就是讲说后来他力大无穷，就是神这个哦，从小哦，那我这不过话又讲回来，你没有看过那种五六岁的小男孩啊，就帮妈妈处理家务、搬东西，那不是很美吗？对不对？
我倒看过一两岁的小女孩把她爸爸整得半死，那种就是耶和华的灵感动她。嘿，你知道我在说谁吗？不，最近好像耶和华的灵离开他，他最近很乖，是不是？
把女儿讲的跟一个怪兽一样，好不好？耶和华灵离开他，
他小时候不是看着你就叫你走开吗？
现在好一点，
现在好一点，
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失控，叫他失控妹。其实说实在话。
他很像你啊、哦！
他跟我很像，非常像。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out of control， 我看他那样子，我是一直想要给他揍下去。我老婆就跟我讲，你不要揍他，你生气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。我就在旁边这样看啊，我说我真的有这么惨吗？对啊，你仔细在看，然后自己看，我会哎，真的真的，你那边的软心，真的，一定会被人家抓出来。那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就甚至连他生气的原因都很像，就他会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。知道他会问一件什么小事情，例如说他的那个我们米歇尔哈，就比较 nice， 有时候就这样亲他，kiss 他，那 kiss 他，他也要一定要给他亲回来，那他比较矮，亲不到，这样他会打他呢，打我这样说，我说你干嘛，你为什么要 hit 那个米歇尔？他说他不给我亲，我说那他刚刚亲你是喜欢你，你为什么？他说不行，他一定要亲回来，那姐姐还要蹲下来给你亲吗？ 他就硬要蹲下给他亲，不然他就这样往背后这样打下去。
有出息、
哦、我想说连他连表达这个爱意，就表达喜欢这个哈、哦，不照他的意义，他都是那个样子。
怪了，做你太太不容易啊。
我一直问他说，我说我有这么惨吗？现在好一点了、啊。以前真的就挺像的这样子，
虎父无犬女就是像你这样、
欸。所以你哦，你说这个，所以这个参孙他这个不能太早来感动他。
哎呀，这个，因为耶和华这个所谓的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与赐福于他，这可以是两回事啊，就好像士师要去打仗了，对不对？嗯、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。这个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呢，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个灵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力气。
嗯
啊，那当然了，他小的时候，哎呀，还有一个就是头发长得不够长嘛。
所以他跟他是说是在一个他居住环境地点的迁徙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做在马哈尼旦，就是索拉基与石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？那也就是说，他们这一族在迁徙当中的时候，
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本来就在那一带。因为索拉和以石陶都是那一带地方嘛，马挪亚本来就是索拉的地方的但族的人，那为什么叫做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呢？这个小贝其实你应该是很明白这个事情嘛。
为什么呢？
就是这个人呢，你说他到底在哪里？你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老是在那边游荡，走来走去。
哎，你又把这又扯到我这里来。
对啊，
他这个城市叫做
对
马哈尼旦。马哈尼旦可能是在两个大城的中间嘛，他是这样讲。
哎，他或者是从这个城到那个城去，或者从那个城到这个城去，他有时候去这个教会，有时候去那个教会，对不对？
有啊。哦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，就是说要酝酿一段时间，不能太早给他。哦，那我就请问啊，这我以前也听过，有一天有那种啊，就非常年轻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就有很多圣灵的经历啊，十几岁20岁左右、他可能呢就在教会里面担负起非常重的责任。
哦，是是是，听说过这样的人。
那像这样的情况呢，是不是啊，是确定这个是神的一个灵的感动带领吗？还是说呢，有些人他这么年轻，可能世界上的一些经历经验也不是到那么沉稳，但是呢、他就可以开始这个讲神的话，而且讲得很有把握啊、很有这个好像从神来得到第一手的那个看见资料。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这边来看，就是说他们是神特别兴起的士师，才会有这种例子。当神觉得我们不是需要士师来带领的时候，就不会去兴起这样的人。
还不是啦，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讲士师记的最早的这个目的，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寄给我们看。像这句话他可以不要写、不要写大家也不会去注意到、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到最后要有一个评断，到底 Samson 呢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呢，是一个反面的人物呢，是一个掺杂的人物呢，是一个好的榜样呢，还是一个坏的榜样？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是我们要决定的。如果照我们大家一般的这个对于 Samson 的理解啊，那这个一般的印象其实是蛮准确的。就像前面耶弗他一样， Samson 也是这个被希伯来书点名点到的榜样之一啊。他的信心，他的勇力是没有话讲的，可是他身上的掺杂呢又是有目共睹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会用种种不洁净的东西去跟妓女睡觉，这些，哎呀，那是这不胜枚举。如果我们要从里面学功课的话呢，就小贝刚才讲的这个状况，不是在乎年轻，不是在乎年老，而是在乎这个所谓神的器皿、神的仆人呐、干净不干净，掺杂不掺杂。你的身上若是有掺杂，你若是不干净的话，那神无论是你年轻的时候、年长的时候，给你这么多圣灵的恩赐，哎呦，那恐怕到最后啊，终究不是教会或者个人之福啊。
但是神，你的意思是说神还是会给你啊，对不对？
至少在这里神给他。
哦，神还是给，虽然他掺杂，神还是给他。
哎，尤其在旧约里边，以色列人虽然败坏，以色列人虽然不堪造就，神仍然把他们领出埃及，仍然要他们进应许地，因为是给我们做鉴戒的。
这个门
路，
这边大胆问一句哦。
是啊，
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恩赐给了之后，他才变得掺杂？
你这样讲当然也可以，可是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时间问题以及 本质问题。就好像说犹大卖耶稣，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耶稣占了饼，
对，
占了饼给他，
魔鬼进了他的心，
那这是不是因为耶稣让他掺杂呢？还是他本来就要卖耶稣，耶稣容许他呢？
应该是后者吧，
应该是后者。所以你这个有一个时间顺序的问题，你从这个马诺亚和他的妻遇见耶和华的使者，这个孩子生下来难道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吗？
是啊，
难道不是干干净净？难道不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？难道他不能变成撒母耳吗？
嗯，
他绝对都可以。
嗯，
另外一个例子很清楚，在罗马书里面讲的，法老是为了彰显神的愤怒，彰显神的荣耀，他成了愤怒卑贱的器皿。那我们不能够再问说，哎呀，这是因为耶和华，所以他才这么坏。那罗马书里面特别责备我们，神有没有这样的权柄？神做了一个这样的器皿，要让我们学功课，成为我们的鉴戒。但是你不能再回头说，哎呀，他的掺杂是因为神的圣灵给他，他的坏的责任跑到神的身上。圣经不容许我们这样回头来给上帝打分数。雅各书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那所罗门也说，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。像这一类的事情呢，像这一类思辨性的问题啊，是不必再转圈子转下去的，因为圣经已经给了我们判语，也可以说是圣经禁止我们再往那个方向去思想。我知道中国来的人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一类的问题，但是从传道的立场来讲呢，是没有必要和他们多谈的。那这个事情的顺序发生的很有意思啊！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的章节拿掉的话呢，你把两句话摆在一起，就特别值得我们玩味。就是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啊，或者耶和华的灵正感动他，开始感动他，这个感动显然也是蛮清楚的。
嗯，
那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接下去的一句话是，参孙下到亭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。
嗯，
对不对？
这十四章的开始了。
对对，你说十四章，如果你单单这么读，你还不会觉得这么突兀。
哦，你说十三章的最后一句，这样接到大概十四章的第一句，哦，耶和华的灵感动，感动的，结果他就去看女人了。哦，意思
不是这看见一个女人在他心里面呢，那个感动恐怕还大过耶和华的灵给他的感动。
嗯，哎，不过他这中间可能隔了好几年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十三四岁，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，他慢慢就开始。
我知道你是很喜欢他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也不用替他这样说话。
这个看起来给我们感受就是这样子啊。他这边除了他在断句断在那里嘛，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，然后一般来讲这种就是电影的画面，就是有流水出来啦，或者是花在风雨中间飘摇，然后上面会写 5 years later 啊，哦，五年之后，然后接下来就下面的场景，对不对？
好吧，那但是这里就特有意思，因为这个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，他看见一个女子，他要去娶这个女子，结果呢就是杀了好几百个非利士人。
哦，后面这个故事很精彩，这个慢慢讲啊。
哎，对，但是大致来说呢，你也可以讲说耶和华要借着他杀非利士人。
对，
对不对？
嗯，
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？还是接续刚才的问题啊？如果耶和华要杀非利士人，需不需要用这个办法？
还可以找别的办法。
对对对，找别的更干净更能成为我们榜样的办法。
嗯，
你不能说我看见一个女子，我心里面对她动了心，然后去想办法要娶这个女子的时候，顺便传了福音给500个人。
哦，
你要传福音你就去传福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整个事情的布局，他的情节，他的安排，他的发展呢，这里面不断耶和华在启示我们什么叫做他的名是奇妙的。我们上次讲到那个使者的名，
嗯，
就是一方面人很败坏，人很不洁净，他那个拿细尔人，哎，其实拿细尔人的规矩那是要归耶和华的人，而不是说你不剃头不喝清酒浓酒不吃葡萄干就算是拿细尔人。你有没有一个归给耶和华的实际？ 耶和华的灵一面感动他，一面他心里面是肉欲横流啊。
嗯，
但是到底谁更大？是耶和华奇妙的作为大过人的过犯呢，还是人要是不行的话，神就没办法做事？是哪一个？
哦，那当然是哈，人要是不行的话，神照样做事啊。
这个就是整个士师记要给我们一个主要的启示。
其实我怎么记得蒙哥在讲创世记的时候，还有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也都一直在强调说这个不是神。
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神要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。
应该是每一本圣经都要告诉我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看，这是你要引起蒙哥这个复习的话题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对不 对
、啊？
当初摩西在神的山上看见荆棘被火焰烧着，却没有烧毁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大异象，什么意思呢？就人的败坏与神的能力可以在一起，而且神的能力不从人的这个败坏上取能源，不用它做燃料。神这个圣洁的能力居然又没有把这个荆棘给它烧毁掉。我们应该是被定罪的，被审判的，可是呢，神却在我们身上彰显，神照样做事，叫人虽然是失信，神依旧是可信。
荆棘的火焰就是这样来解释，是最最最高的啦。
这个很多人都这样解释，
听了觉得很奇妙。
可是一定要记得啊，神把这些事情，把这个异象给我们看，绝对不是要你去效法参孙，或者是要你变成一个更不堪的、更污秽的器皿、更不结果子的荆棘。像罗马书讲，你怎么能够作恶而成善呢？神是要我们明白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能力能够用我们这些软弱不堪的器皿，并且要我们承认自己的不洁净不堪，并且谦谦卑卑的与神同行。绝对不是说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再败坏一点啊，我也去找个妓女没关系，是吧？那种题目就不需要再讲了。如果有人要在这方面来问难、来质疑、来辩驳的话，那你就拿罗马书的话，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，不用再谈了。再往下，你说这段事情很精彩，值得仔细探讨探讨，是吧？那就交给你了，小贝，怎么说呢？
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参孙的这个第一个婚姻呢、啊。自古多情空余恨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来看看参孙他这个第一个婚姻，这个解释非常清楚，有一个把他跟人的关系、跟他父母的关系，还有他的心态都讲得很清楚。我稍微念一下，这个士师记的第十四章啊，参孙下到亭拿，亭拿是一个地方，这个亭拿是不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啊？我们暂且不表了，我们往下看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看到一位美女哦，第二节，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，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哎呀，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两集的节目。
嘿嘿嘿，你请讲，我们时间很多啊，现在不受广播。
一般来讲我讲这样你就要接话，你这不接话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看到这个参孙呢，他照理讲他是一个拿细耳人，不要说你是拿细耳人，你是这个以色列人，你就不应该跟外族人通婚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你看他看到一个非利士人莫美美，是不是？长得美，他就觉得他可以不要管他这个传统啊、信仰上面的什么样的一些规范，对不对？我看你喜欢我，为什么就不能要呢？对不对？特别是我这么样的英明神武。力大无穷，勇士一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像这样一个讲起来呢，很不认同他的这个传统，或者说他这个非常的特立独行的一个人，他可以快意恩仇的人，却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
就是
他还挺孝顺父母。我们这以前就讲过，这个世界上很多这个穷凶恶极的人。他们事实上都有很常常会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大家会说，哎呀，他虽然几乎禽兽不如啊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做那么多坏事，但至少他有一点，他对他的父母很孝顺。你说我们来提提这种很特别的一个情况，一个人他在外面能够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眨眼，但是呢他会对他的父母却还蛮尊重，最起码口头上面，或者说给他们什么事情凡事会问问他们的意见呢、甚至会蛮听他们的话，还蛮尊敬他们的。特别是父母交代要一定要的事情呢，他们也会去满足他父母的感受。 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来谈谈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、
可以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基本上就是说，像我们在自从进入这个马挪亚参孙领域之后呢，蒙哥就做小贝，小贝就做蒙哥，所以蒙哥在这个地方要跟小贝讲，就是那当然是这样。你看那个好莱坞的电影，那些黑手党，意大利黑手党，对不 对,、
嗯、对？
他们都是非常孝顺他们妈妈的。
哦，对呀、啊，对不 对,
对不对？
你这个
有时候他妈妈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还是对妈妈很好。
哦，对呀、啊，哎，就是这一点的特色，嗯、对不对？哎，他的父母还可以，好像还有一个特权，他们好像还可以装作都不知道孩子在干什么。嗯，
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装的？
我觉得他们是装，他们有些他们心里其实知道，他不愿意去面对，就讲反正这是他的事情、哦、事情，他在还没出事之前对我百般好，我接受。
嗯，
哎，真的，其实他们心里都会不知道，他的孩子在外面是做这样子的勾当吗？是不是？
哎、小妹，我还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心酸呢、啊，你讲的好像是过来人一样。
没有，我是说真的，我你这种，你就是说这以前听过很多什么帮派的这个哈、啊，
嗯嗯，
这个老大，
嗯、
这个父母的不但啊是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啊，有些还是什么法官啊、教授啊，
嗯、
都是在社会上人家非常尊敬职业的人，
嗯 嗯，
他们呢居然生下的孩子呢，他在家也很尊敬他父母，但是却是这种坏事做尽的人，
哇，这外面完全是另外一番面目，是、
哎、
吧？
对呀、啊。你看他呢、嗯、来参孙上来呢禀告他的父母说，我在亭拿看见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啊。你看他跟他的父母这关系也很值得玩味啊，不是很像现在的这个啊，我这样讲不好意思，这种独生子啊，对不对？在家里小皇帝一个，我回家我就看到一件事情，我也蛮尊重你这个父母、嗯、但是这件事情我跟你讲，你要帮我办妥，我要你要、
哎、他没钱嘛，是不是？那时候结婚不能自由恋爱，你总要父母出面的、
啊。哎，听起来我们看到后面的情节，听起来参孙这个人不会没有钱的。他光看到了有三十个人陪在那个地方，他就想到买卖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样赚他们、哦、一个人多一套衣服给他之类。其实我觉得参孙这个人，他不是说他是因为缺钱找他父母亲，不是的，他是觉得这件事情呢，可能在当时的风俗呢，就是要父母出面嘛。
嗯嗯 嗯，所以他就是这样。比较简单一点，是吧？
对，他也不问他爸爸妈妈说，我可不可以娶菲利斯的女子、嗯、他这一层他连问都不用问，他是说、嗯、我看上了这个女子，
嗯，
她是菲利斯的女儿，我也知道她是外邦人，可是我就要她、嗯、所以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你看他这个讲的、嗯、
哎，你觉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进一步的打算，还是他就先把这个话就是讲了再说？
我觉得他是讲了，他那个是完全是照他、嗯、就刚刚那个蒙哥讲的，对不对？一个他在心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欲望很多的人，他只是照这样讲、嗯、但是后来也有来扭转这件事情，
嗯，
透过他这件事情来打击菲利士人。但我不相信他一开始，对不对，他就处心积虑、嗯、是不是就是想要利用这个事情来找菲利士人的茬、嗯、想到那么远、
yeah.
看到参孙他这种女人在旁边叨叨几句他就会烦得要死的这种人，他没有办法深谋远虑到那个地方。
嗯，他可能是一次过一天的这种，
对，
是不是？他不像约瑟当初和他哥哥相见，先把他们立刻关到监里面三天，他什么事情都想好了再继续办下去、
哎、
他好像不是这样，是吧？
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匹夫之勇的人啊，他走到哪里算到哪里、嗯、但是神也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嘛，对吧？
嗯，
但是在现阶段啊，哎，有看到他这个、嗯、我是比较有兴趣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，他讲完这些话呢，他的父母会怎么说？
嗯，他父母怎么说呢？
我们就看到了第三节，他的父母就是这个马挪亚跟他的妻子就对他说，
嗯，
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，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？哎，你看，
嗯，
这个听起来呢，哎，是很温和的一对父母，对不对？他并没有跟他讲说，我们的祖先的例子，我们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子，这样、嗯、不能进到啊，例如说不能到这个啊
耶和华的会，对，
哎，你就不能进耶和华的会。他并没有这样讲，他只是跟他说、嗯、啊。啊，难道不能吗？对不对？我们难道这里面有人吗？对不对？
哦，他这个有点像中国父母、啊、
难道你交不到一个老中的女朋友吗？难道一定要找这个孟美眉吗？她们虽然漂亮、嗯、 哎，难道一定要他们吗？我们你找不到吗？爸爸在教会里面你找不到人吗？是不是教会里面没有，你也可以到同乡会里面，他们有很多孩子，
就是，
对，你
小贝就有三个女儿啊，
是啊，
蒙哥也有两个啊，
是啊，你们怎么会找不到呢？他父母最多就只能讲这样子。
那他父母为什么都没有讲呢？他也没有提醒他，你这个拿细亚人是什么意思啊，这个身份是干什么的啊，你生下来是神特殊的恩赐啊，这些什么都没讲。
以小贝来看，有两种可能
啊，两种可能。
一种是他们看着这个参孙长大，
嗯，
看到他也天生的神力啊，对不对？他的父母其实心里呢，可能有一番计较，
嗯，
这个孩子将来的成就可能不单单只是什么去拯救以色列人，
哦，
说不定啊，
要去好莱坞拍电影，
哎，连菲利士人的总统都当得到也不一定。
哦，这样，
对，搞不好威震整个区域，不是只有在我们本族本家这样啊，解决我们这种，我们现在就被压榨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所以说他现在先做菲利士人的女婿，将来可以做菲利士人的。
对啊，你怎么不觉得他有在做这个盘算？不然怎么会答应呢？你想想看，我们的孩子在这边，要是说爸爸，我立一个志愿，我现在在美国，虽然在美国长大，但是将来我长大，我要为中国人做一点什么事情，你觉得他爸爸会就哇给他鼓掌，一直拍着他肩膀说好样，你真是个好男儿？不会吧？他应该会说，你，嗯，在美国你有办法的话进到长春的那学校，要是能够遇到什么参议员众议员的女儿，
嗯，
是白人没有关系，哎，嗯，你就可以进到像将来像甘乃迪家族这样，哎呦，那将来你就进到这个权力的核心去吗？这是我觉得他父母在这一段时间观察他的孩子有那个能力，嗯，有那个潜力，他的第一个打算。
哇，果然小贝今天在节目里是从头到尾侃侃而谈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啊，这个有没有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参孙的父母啊，肚子里到底想一些什么，哦，我们等下次的节目再来听小贝继续发表他的高见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